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麦卡锡和蔡英文会见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中美洲友邦的访问之后，回程过境美国加州，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地点选在洛杉矶近郊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这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台湾领导人在美国进行的最高级别会晤。北京方面对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面有何回应？是否会进一步冲击美中关系，甚至引爆台海危机呢？时事大家谈今天特别邀请了三位专家和大家一块来讨论这些问题。欢迎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蔡英文总统在和麦卡锡议长会面之后发表谈话时，引用了《论语》“德不孤，必有邻”来感谢美国的支持，让台湾感到没有被孤立。麦卡锡则表示，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更强劲。那么，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人在洛杉矶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和我们分享第一手的信息。毅华。
好的，东宁，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停留洛杉矶期间所下榻的旅馆哦。那么从我们知道各界的焦点呢，昨天呢4月5号，所有各方的焦点可以说是都聚集在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里根图书馆所进行的这一场非常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世纪的会晤哦。那么在这个现场，我美国之音也是全程的参与和报道了这一场会晤，这场会谈。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现场出席采访报道的这个媒体记者人数可能就多达了200人，不仅是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可能包括了世界各国的这个媒体都聚集在这边采访这场的这种重要的会议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参与会议的这个人数的规模来看，还包括了这个从国会方面，一共是有18位跨党派的议员陪从各个选区前来加州陪同麦卡锡议长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国会两党现在对于台湾议题高度重视的程度，以及国会当中呢对于为台湾提供防卫支持和加强合作等各个方面啊，可以说是凝聚了非常高的共识。那么这在这个政治立场一向非常分歧的这个华盛顿当中的华盛顿里头政坛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有极少数的议题能够凝聚国会的两党的议员的共识。那么我们也知道，麦卡锡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他在美国政府的排名地位呢是3的，因此呢这个他所代表的这种政治意涵呢也是相当的格外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北京方面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非常反对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行程，同时也反对他和麦卡锡之间的会面。不过呢在会面的这个结束之后，麦卡锡在他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提问有关于是否这次的会谈更加的激怒的北京，那麦卡锡是强调了这次的和蔡总统的会晤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激怒北京，相反的，他们是希望透过对话来降低紧张的形势，以及还有避免冲突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卡锡议长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Our goal is that hypothetical never comes to fruition, and what we know through history,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supply the weapons to allow people to deter war.Supply the weapons that people could defend themselves. It is a critical lesson that we learned through Ukraine, that the idea of just sanctions in the future is not going to stop somebody, but determent of being able to self-control is going to stop that.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场会谈呢是闭门进行的，因此呢在会后记者试图采访一些参与的这个议员，内容双边的美国方面的议员和台湾方面的代表都谈了哪些的议题，以及蔡总统他最关注的又是哪些的议题。那么从议员的回答表示告诉我们双方会谈的内容和重点面向非常的广，包括了国会方面一直都相当重视的美国对台军售武器交付延宕的问题，以及如何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包括了军事训练合作训练的这种项目。除此之外，在经济方面呢，美国国会议员也谈到说，他们也非常希望呢能够在下一步能够深化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两党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怎么说。
I think it's critical. I think we should look for every opportunity to expand it. One thing I've talked about in the past is more partnerships with National Guard units.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states can step up and look into, but I think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About peace through strength, how ca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friend and ally in Taiwan, but how can we also help foster other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that will strengthen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not only Taiwan, but for our country and others as well? And I think, you know, we talked today about the deterrence and how important that is.
Fundamentally, we talked about how to further our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And, of course, our shared goal is to prevent a war over Taiwan, which Xi Jinping has said that he wants. So that means deterrence on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military deterrence, but also economic deterrence, trade policy,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that we can strengthen our allied relationships in Southeast Asia. These were all topics of conversation.
是的，东宁。那么今天呢，蔡总统呢将会结束他的过境行程，启程返回台湾。不过呢，他一回到台湾呢，就能够接下来和这个昨天，也就是星期三呢，抵达这个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众议员来再次进行会谈。那么可以再次看得出来哦，国会两党议员是十分的关切有关台湾的任何的问题。以上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洛杉矶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是现场讨论。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针对麦卡锡议长和蔡英文总统会见所播出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会面，解放军除了派出数十架军机、军舰以及大型无人机穿越台海中线，福建海事局也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那么中共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并在两人会面当天以编队形式行经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沿海海域后前往西太平洋进行首次航训。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现在也在台湾东部海域附近，距离台湾大约400海里。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台湾是不是有可能被爱到死这样的危险吗作为题目来报道这次的会面，指台湾夹在美中之间是陷入了危险的三角恋，并引述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亚洲主任葛莱仪的说法，称美中关系已经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面在台前幕后有哪些特殊的安排？为何会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是不是会进一步冲击美中关系，甚至再度引爆台海危机呢？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邀请到三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解析。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在华府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非常欢迎您。
樊东您好。
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东您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现任的台北市议员，也是前台湾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先生 ，Vincent， 欢迎您。
Hi Daphn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今天的三位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你怎么看刚刚我们介绍记者介绍这个麦卡锡议长和蔡英文总统这个会面的详情，北京方面的反应是包括了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国台办罕见的同步发表四份声明，表达强烈抗议啊，说不要重复过去的灾难性错误，极大的伤害了14亿中国人的感情，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们这次的反应跟去年8月份那个佩洛西到台湾的那个反应相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低调，他们自己会认为是克制自己，因为这个规模没有去年的那么大，所以我希望他们这次就是因为那个马英九正在访华，他们也是着眼于那个明年的2024年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总统选举，他们就是不愿意台湾的选民觉得中方的反应太过分了，或者不要过分的威胁台湾，到现在为止是如此。当然马英九离开中国大陆以后，他们会不会就是进一步的有什么新的行动， 这个我们就得拭目以待呗。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当然也包括了这个解放军的行动哦。就是解放军的航舰山东号，它是以编队的形式穿越了巴士海峡，现身在台湾的东南沿海海域，并进入西太平洋航训哦。那么邱国正部长也证实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现在也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距离只有400海里。你怎么看美中两军在两人会面后所摆出的阵仗呢？黄教授，
美国的和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基本上在演训的时候彼此都会互相的卡位，也或者是互相的这个监视侦察，那么在过去也发生过，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追踪啊，到今天为止日本所发布的讯息，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山东号航舰应该是在八重山群岛南边大概300公里的位置，如果跟台湾来比较的话，应该是从台东往东边拉出去大概300-400公里的位置。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地图可以显示给观众朋友，那么所以我相信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彼此也送出了一个政治的讯号，但是我相信基本上是以演训为主要的目的，同时把讯号传给对方，让美国和中国大陆都了解，就是说如果有任何军事行动的话，双方都不是没有警戒。那么跟去年八月裴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有所不同，但是诚如刚刚戴利先生所讲的，因为蔡总统还没有离开美国，那么马英九总统人也还在大陆，后面会不会有后续的中国大陆等待他们结束访程以后还会不会有后续的这些军事行动，或者是其他的非军事的这种制裁项目，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这个赵怡翔先生 Vincent 啊，刚提到这个解放军这一次动作频频，不但有军机军舰，甚至出动了大型无人机穿越台海中线，甚至在媒体上报道还有传出要发动电子战瘫痪台湾作为报复，不晓得作为台湾民众来讲，您怎么跟我们谈谈台湾的民众对解放军这些北京这些动作的感受如何？如果跟上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相比的话，您认为研判这次会不会再次引爆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势，甚至台海危机？
我觉得相较我们在这个去年 Pelosi 访问之后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我认为中共这一次会比较克制。那克制的原因我觉得是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当然这一次我觉得跟这个McCarthy 在这个美国见面的幅度跟他们所认为的一个严重性应该还是会有落差的哈。在 Pelosi 当时来台湾之前，我想说这个中方大概也了解到他的整体的一个意向，但我觉得是过去因为历经了3-4个月的一个揣测跟一个整体的一个新闻报道的一个期间，让中方认为说他们势必要对 Pelosi 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做出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回应。但是我认为这一次 McCarthy 的状况大概不太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 McCarthy 跟 Pelosi 本身的这个会晤的一个性质跟地点跟形式就不太一样。但第二点，我认为中方当现在也了解到我们台湾即将进入这个所谓的大选模式跟大选这个期程，那任何过度的反应，任何对于经济军事安全方面的制裁甚至于具体行动，可能会导致这个在选举当中这个所谓的可能他们比较倾向的阵营会反而在政治会受损。所以因此我认为中方对于这一次的 McCarthy 的一个行动，他们势必要表达一个强烈的回应，但是至于这个回应的幅度跟这个回应的力道会跟上次有巨大的差别。
好的，感谢赵怡翔先生。刚刚 Vincent 提到的这个内政的连结，包括台湾可能已经打开这个总统大选的模式了。稍后我还会针对这个内政和这一次会面的这个交互影响来请教三位来宾。不过我们先来很快的回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的会面了，我们来听听蔡英文总统他在里根图书馆的谈话内容，来听一下。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merica is a matter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o the free world, and it is critical to maintain economic freedom, peace, and regional stability. We will honor our obligation and reiterate our commitment to our shared values behind which all Americans are united.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之后的一个面见记者的时候的谈话。不过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蔡英文总统他在和麦卡锡会面之后呢，也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在里登图书馆的谈话，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话的内容。
President Reagan said it best, freedom is never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It must be fought forand defended constantly by each generation. In a discussion with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is morning, I reite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peaceful status quo, where the people of Taiwan may continue to thrive in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I also highlighted a belief.Which President Reagan championed, that to preserve peace, we must be strong.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are together.
好的，听完了这个麦卡锡议长和蔡英文总统的谈话之后，想先请教在华盛顿戴博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的记者其实也有这个详细的报道了这个双方会面的一个大阵仗啊。麦卡锡议长是邀请了17名，总共是18名的这个美方议员来出席这一次的这个会面，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台湾领导人在美国进行的最高级别会晤哦，也是非常高规格的。除了这个美台关系的突破之外，是不是也凸显了现在美国两党在针对中国问题上的一个共识呢？请教戴博先生。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问得很恰当。当然那个麦卡锡所说的就是美国人民对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独立的支持，美国人也是非常的佩服台湾这几十年来的各方面的成就。可是同时的话，我们也都知道这次那个蔡总统他访问美国是跟中美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有关的，是分不开的。我并不是说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我们的议长不是从心里支持台湾，他们是支持台湾的，他们非常珍惜这些的。可是有一部分也是用这个来打击，不是说打击中国，可是是对中国施加压力，是对全世界再一次的声明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各个领域的类似于新的冷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美国的政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声明一下我们所秉持的这些价值理念是什么，民主、自由等等，就是反对中国的这些咄咄逼人的这些霸道的独裁的这种行为。所以这次中国的党局最近我也跟他们保持联系，他们觉得这次会议只不过是美国就是再进一步的要打击要遏制中国，他们是这样子看的。虽然那个情况没有大陆的那个当局所说的那么简单，可是你也不能说他们完全说错了。美国是要提醒世界中国和美国秉持代表的价值理念是不同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这一次两人会面的规格，还有这个地点应该也是精心选过的吧，在里根总统图书馆。而且我们听到麦卡锡和蔡英文总统两人都多次引用了这个里根总统的话，还提到了6项保证啊。刚才那个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访问的那位立员阿什利也特别谈到这个里根总统当时是有这个以实力带来和平这样的一个政策 Peace through strength 的理念。那么之前其实有人观察这次蔡总统过境的行程好像比较偏共和党，不过我们刚刚看到18名议员当中是两党的重量级议员都有，也想请教黄教授您的观察。
诚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其实现在在整个美国国会山庄，对于台湾支持它是不分党派的。那么所以虽然地点或者会面的，不管在纽约或者是在加州当然有很多评论人员认为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味道很浓，但是在最后一场会晤在雷根纪念图书馆所展示的这个美国国会议员，那么确实是跨党派。 对台湾的支持，这个我们也可以从过去数年中提出的很多有台或支持台湾的法案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规格我想不用说，除了阵仗很大以外，那么在麦卡锡跟这个蔡总统举行联合这个新闻见面会的时候，特别选在这个美国Reagan Library 的这个空军一号座机的这个展示的前面，
是
那么所以它所带出来的象征意义，
嗯，
我相信会被台湾很多评论人员大力的称赞，也会被很多北京的观察家认为这个象征意义过于浓厚。那么所以我相信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不论谈到这个台湾关系法，或者是McCarthy 讲的很多遍的这个六项保证，其实我们仔细看他整个 text， 他都没有逾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只要提到台湾都会讲台湾人民，然后提到美国也会带到美国人民，所以我觉得就整个讲稿来讲的话，他是一直希望把它放在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性质里面，换一句话说就是双方都在读稿看起来双方也都没有脱稿。那么这希望，我相信这次是经过双方协调，那么尽量的保持一定的低调，那么虽然象征意义很强，但是尽量不要去过度刺激北京。
好的，感谢黄介珍教授。继续我想请教赵宜翔先生啊，这除了您刚刚看到这个美方的这个规格有18位议员这样的一个大阵仗，两人谈话的细节如何解读之外呢，也想请您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一次重要会面的这个幕后的安排哦、啊、因为之前曾经原本说是麦卡锡议长要去访问台湾的啊，而且是传出台湾方面啊是不是有婉拒这样的一个动作，导致现在可以来到这个加州和麦卡锡议长在美国本土会面，究竟这次的会面是不是议长访台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这次会面之后，你展望接下来美国议长麦卡锡还有可能再访问台湾吗？像佩洛西那样？
我想我也没什么内幕，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那观察首要就针对说，这个是不是替代所谓的麦卡锡这个访问台湾？我认为是不至于是替代，因为麦卡锡自己本人也讲得非常清楚哈，说这一次是希望在这个洛杉矶会晤，但是未来不排除来到台湾。那我相信台湾的立场是说，如果有美方的政要、美方的好朋友愿意来到台湾，愿意跟我们互动，我想我们只有欢迎的立场跟欢迎的态度，应该不至于到说今天会跟他们说不方便或者是婉拒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至少我个人曾经在驻美代表处服务的这期间是没有看过任何相关的这样的论述哈。但我觉得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蔡总统为什么会在洛杉矶跟这个麦卡锡见面，我觉得第一点本身我们不要忘记，这除了这个美国的一个过境之外，其实蔡总统还是有很重要的外交任务在身，也就是要前往我们的两个邦交国瓜地马拉跟贝里斯进行这个国事的访问。那国事的访问途中，当然我们过去也都会安排蔡总统去这个在美国过境，那这个也是历经这个四任总统的一个相关安排哈。那当然过境的地点如果我们是以说我们当然第一个是媒体可以曝光很高，但第二个又是有这个政治意涵，但第三个又是可以跟很多台侨互动的地方，那当然会选择洛杉矶跟纽约。那洛杉矶也恰好是这个这个麦卡锡的这个他所属的这个州，就是 California 这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切都是一个很完整的安排，但是并不是一个排除性的安排。也就是说正好蔡总统这一次前往加州有机会到 McCarthy 的 home state， 然后跟 McCarthy 直接进行会谈，但是绝对不会排除或者绝对不会替代到就是未来麦卡锡在访问。
好的，感谢赵宜翔先生的分析。继续回到这个戴博先生向您请教，当然我们回顾了一下历史上啊，总共三次重要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和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就刚刚我们记者说的很重要是三号人物啊，这个美国继位的第二顺位者嘛，会面其实有三次，就是除了我们知道这个佩洛西议长的访台之外呢，之前还有1997年4月份这个前众议院议长啊金里奇 New Gingrich 他也到台湾访问，和台湾的前副总统李登辉会面。不过我记得当时这个金里奇也有到 到中国去访问。想请您这个整个历史帮我回顾来看一下美中台关系这么多年来发生的变化，戴博先生。
哎呀，这个问题的规模有点太大了，这些变化多着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说这个三角形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追溯到那个尼克松基辛格，就是1972年到北京去跟毛泽东那个周恩来见面的时候。那可能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那个综合国家势力和他们的攸关报复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比较鼓励进行的还是比较低调的外交，就是所谓的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现在习近平就是要说中国应该是走到那个世界的舞台上的中间位置，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变化是台湾自己的变化，它已经变为一个非常繁荣的很成熟的一种民主的整体，而且据那个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民意调查，多数的台湾人现在这个说认同问题，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台湾人，这个变化很大。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上海公报，美国原来就是承认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那句话早就作废了，所以这些变化很大，我们是需要调整的。这方面美国是承认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不太承认，他们还是觉得那个三个公报应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些我们是不能完全做得到，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主意，是因为世界、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情况都变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美国要说清楚我们所遵循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到底是什么内容，要讲得清楚。可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大不相同。这些我觉得是迫在眉睫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要不然我就怕每况愈下。中国和美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现在需要美国讲清楚一个中国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黄介正教授，其实谈到这，我们回顾了这个金里奇的访台、佩洛西的访台，还有这一次我们比较起来，蔡总统到这个加州和麦卡锡议长会面，就像刚才这个戴博先生讲的，美中台三方这么多年来都变了，上海公报都已经这不算数，那三公报现在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您认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说的，现在美中台关系面临到一个很危险的时刻吗？黄介正教授。
我觉得这个危险系数是在上升的。除了刚刚我们戴博讲的这个三个方面的剧烈的变化，尤其是三方实力的对比，这个三角形的偏移等等，这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强烈的战略竞争，那它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可回头的冷战？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 G20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和美国双方都希望能够缓和，可是后来今年年初那这个发生了一个气球事件，那么当时我也在华盛顿 DC， 那么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双方包括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都有很大的拉扯，那么这些拉扯能够很快很清楚的把它说明，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包括这个跟中国大陆官方关系不错的王继思教授，他前两天也在这个新加坡演讲的时候，他认为现在是美中关系最差的时候，而且是蛮难去处理，甚至是代表某一种讯息的传达，就认为双边的关系好不起来。那么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强调强权关系的管理的话，在未来几年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理念价值的冲突是一个，另外一个会不会实际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战争，那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课题。
好的，继续请教赵一翔先生。刚才其实两位戴博先生还有黄继珍教授都谈到这美中台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那么无巧不巧，其实这一次报道这个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会面，有一篇很受到瞩目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报道呢，它的标题就用了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还说这个台湾是不是有可能有个被美国爱到死啊 ，love to death 的这种危险？它还指台湾夹在美中之间，就是陷入一场危险的这个三角恋啊？你怎么看 BBC 这篇报道的这个比喻？还有文章当中也有一些重点呼应了刚才黄教授讲的，包括这个格莱伊 Bonnie Glaser 也说，现在是197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最低点。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呢？
我先说有关 BBC 的部分，我非常反对这篇文章，而且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也违背到这个所谓的媒体伦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会画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事实上只有采访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前 EIT 驻台湾的处长，叫这个司徒文。那司徒文当然有他自己美国对于国内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立场，那但是引用一个人，而且是没有具有任何官方身份的一个人，就下了一个标题或一个主题，就是说台湾是不是被美中夹在中间，我想这是一个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对于 BBC 这篇文章，对的，但是我要讲事实，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我们外交策略有我们自己的国安考量。那在我的期间，我们对于台湾整体的需求和国安的一些非常非常强，那最主要必须的到无论是中国或者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对台湾长期的企图不变，而这长期的企图就是透过和平的手段，但是如果和平手段也达不到，也可以透过武力的手段来并吞台湾，来迫使台湾进行这个所谓的统一的这个作为。所以这个是这个习近平在去年8月发表的新时代对台湾白皮书当中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跟初衷。那从这个观点去看的话，我们就要了解说，那如何透过什么方式来保卫台湾的这个安全，来确保这个台海的一个和平跟稳定的现况。那我们从这个政府的观点来说，当然第一点就是要确保说我们有足够的国防战力，那这也是蔡总统这几年来致力在努力在前往的方向，包括提升国防预算、后备役的改革、这个将疫情恢复到对等等。但是另外面就是要确保说台湾有一个非常这个蓬勃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关系跟国际合作的框架，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两岸的关系不能仅限为中国的内政，而是一个涉及到各国尤其是我们民主伙伴的一个重要事务。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我们会欢迎更多跟美方的一些接触跟互动。那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没有任何我想台湾官方的立场，我觉得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都一样会去反对所谓的跟麦卡锡这个国会长见面。
好的，感谢宜翔。那么接下来继续请戴博先生也回应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这篇 BBC 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之外呢，我念几位我们现场的网友在 YouTube 的留言，然后请戴博先生一并跟我们做回应好吗？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说，这一次蔡英文作为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对美国的非正式访问，实际意义远大于象征意义。众所周知，中华民国在1972年中共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两国就没有外交关系了，但这并不影响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他认为目前两国的关系堪称远比中共和美国的关系还要好上数倍啊，这是令中共领导层最为难堪的事情。这是蓝花花网友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阿松，他说，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早就说过台湾中国的关系是特殊的两国论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互不隶属，自由民主的特色是多元开放透明，国家社会制度的维系在法律与秩序，总的来说一切是建立在自由理性独立思考的国民身上。还有一位网友叫 Lao Zan， 他说，麦卡锡称呼蔡英文为台湾总统而不是中华民国总统，这是两个国家的分际，不能混淆。这是网友他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想请这个戴博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现场网友，如果可以的话也谈谈您对刚刚我们提到这篇文章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刚才 Vincent 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采访的一个人用了一句话他们觉得很生动，就是你说的 love to death， 爱到死为止的，所以为了刺激他们的读者，他们就用这么一个标题。我 总的来讲那个 Vincent 的看法我觉得 是对的、
嗯、
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非常支持台湾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对一个中国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等等都一知半解他们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要告诉他们自己的选民我是挺爱护自由爱护独立所以他们就大谈中国的霸道和台湾的那个这些民主这个也是个问题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他们采访了一个的国会议员他说习近平已经宣布了他愿意在台湾打战这个是错误的说法，是错误的说法。而且这些鹰派，美国的国会的鹰派，他们好像是假设台湾的政治不变，台湾的人民会永远的支持民进党或者类似于蔡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可是也不见得。最近的那个民意调查就是说明，就是国民党的支持率稍微有所提高，可是民进党的那个支持率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这些鹰派老说他们是为了台湾说话的。可是如果2024年台湾就是选举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如果有这么一个候选人就是考得离北京稍微近一点的话，支持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鹰派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觉得台湾背叛他们吗？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我们就是应该是所有的对台湾的政策应该是取决于台湾自己的变化，台湾自己的选民的一些看法，而不只是美国人所喜欢大谈特谈的这些价值理念。这样子的话很容易蒙唬自己，我们得就是更小心的跟踪台湾的这些比较就是比较重要的政治变化，因为台湾不会永远是那个蔡英文所领导的台湾。
嗯，好的，黄继正教授，刚才我用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同时请教了这个 Vincent 和 Mr. Daly 戴博先生，你要不要也谈一谈您对这个标题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美中台的三角关系究竟是不是合适的？台湾真的有这种被美国Love to death, 爱到死的这个危险存在吗？其实这是有一部分台湾民众在关心的。同时这一次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当中，国际媒体很关注，但国际媒体也都注意到说卸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在中国来访问哦。现在这个麦卡锡议长跟总统会面的时候呢，马英九应该是在上海和平饭店，如果跟的最新的新闻没错的话。你怎么看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美中之间的角力甚至是对冲？你想请教黄教授您的看法。
马英九总统去大陆扫墓啊，所以其实正确的用法，马英九总统去大陆是祭祖，蔡英文总统到美国是过境。那么，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媒体还有一般民众的讨论都想要把它去特别专注去看它的政治意义。那么，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台湾被两强的竞争所挤压。被活动的空间一直在压缩，那么这不只是台湾，整个印太地区啊，大部分的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大陆，那么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又是美国。那么过去20年前，这个可以让大家这个在这个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中间所游动的或行动自由的这个空间，因为美中战略竞争被压缩了，那个这个感受的压缩不只是台湾而已，包括美国在内的印太盟邦在内都会感有这样的感觉，不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会呼吁多不知道多少遍啊，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选边站，这不是理念价值的选择而已，而是各国实际利益。美国著名的很多杂志也一再的呼吁啊，包括智库的学者一再的呼吁，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基于美国利益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我相信他们做这种论点并不是反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而是认为美国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当中应该更好的了解到哪一些是合乎美国最高利益的，比如说在未来几年风险最高的时候，是不是一味的全面对抗，或者是关闭所有对话的这个管道， 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人特别喜欢关注的，也是必要的一个部分。
好的，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赵怡翔先生。当然这一次蔡总统出访，郭靖美国还有马总统到这个扫墓，去到中国大陆去祭祖，因为行程高度的重叠，所以国际媒体就很自然的会拿来比较，不只是可能两边受到的规格拿来比较是一个观察之外，有很多的解读说这是不止蓝绿较劲，也是美中角力啊，甚至也有人认为说是深层的反映出这个台湾内部有出现所谓亲美和以美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解读。
我是个人是非常反对，对不起，很多反对的，对，
没事，我们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
亲美跟以美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存在的一个选择哈。其实在台湾的整体的一个外交上，我们并没有说因为这个美国最重要，所以只跟美国发展外交关系。其实这几年来，我想无论是我们在欧洲，无论在英国，无论在澳洲，无论在日本，方面关系都大幅的成长哈。所以包括其实日本在内，这个前过去是没有看到日本主动的关切，就是台海的一个安全跟稳定啊，在这个如此高的一个层级。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日本的首相，或者是这个这个国防大臣等等等等防卫大臣，我想都是对于台海是有高度的一个关注。所以其实这个讲得更准确，是民主阵线的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要跟民主阵线站在一起，或者是不要站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存在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最新的新闻就是马英九跟宋涛有
已经见面了吗？
见面了，而且是在上海用餐哈。
是。
那他用餐之后，宋涛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家里面的事绝对不能让外人插手。”其实这个就反映着我们对于说，这是国民党跟中国接触的最深层、最深层的一个恐惧，那就是说双方希望可以让我们台海的冲突或台海的一个分歧这个所谓的国内化，也就是让国共过去的在从国共内战到现在的未完成式的一个所他们认知的一个内战就是持续让它国内化，让外界就是没有立场插手。那我想这个是不符合台湾利益的，也是我们不乐见的，而且也是对台湾安全是有具体的危害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强调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站在一个这样的关头，那这个这样
的
就是我们要跟民主跟自由的国家站在一起，还是要跟中国站在一起。
好的，感谢Vincent的解读，也帮我们现在的算是插播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我之前也在看这个马英九总统现在之前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好像接待规格稍微大家都觉得好像比预期中要低啊。现在是跟国台办的主任宋涛有进行会面，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蔡总统在美国受到的规格待遇有一个联动啊。不过我想顺着这个话题请教戴博先生，刚刚我们说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和这个蔡总统过境美国这个很巧合啊，形成重叠，同一时间现在还有一个巧合发生，国际媒体也在关注，不晓得您怎么看，就是蔡总统在跟麦卡锡议长会面的同时啊，是欧洲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这个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也是要到中国去访问，而且是跟习近平会见握手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美国两党议员展现一致啊，这个抗中挺台，但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中国，并且有这个跟习近平同框握手的画面，这对美国来讲会不会出现一种尴尬，或者说出现了美国跟欧洲盟友之间不同调的一个情况呢？也想请教戴博先生的解读。
我觉得美国没有什么尴尬的，就是这个局面是非常复杂的。我是三天之前刚从欧洲回来的。
是
欧洲这几年来他们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靠近美国的，就是说他们觉得中国是产生一个系统性的威胁，他们越来越怀疑中国的这些比较霸道的行为，还有他们国内的这些人权纪律，尤其是在新疆中国怎么对待维吾尔族，他们的那个在香港所推行的新的安全法等等尤其是中国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支持，让欧洲人从头来考虑他们跟中国的关系。虽然是如此，那个欧洲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是一致的，有几个比较大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他们希望还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其实德国的 整个德国的那个经济不是那么依赖中国，可是德国四个最大的跨国公司都是离不开中国的，法国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次马克龙他到中国去有几个目标。第一，他是要试图说服习近平给普京施加压力就是要到和平谈判桌去，这是第一。第二，他是要发展法国跟中国的经济关系。可是像你说的，他是那个欧盟那个委员会主席那个冯德莱恩也是陪他去的。上个星期那个冯德莱恩是给了一次那个演讲，就是非常对中国的批评就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个转折点，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大方向是有点像美国的，可是他们还想坚持这个非常好的贸易关系。所以中国当然是要用这个区别就是拉开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距离。他们是要鼓励像马克龙这种人进行所谓的那个战略自主他们能不能做到这点我比较怀疑。这次到现在为止，那个习近平是非常友好的欢迎马克龙，可是他讲的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那个，我们当然应该是脱离我们的约束啊，我们应该合作啊，没有任何具体的让步或者具体的进展，所以我估计这次习近平会辜负马克龙的这个期望。
好的，那么不晓得黄教授您怎么看？当全部国际媒体的目光都摆在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和跟这个麦卡锡议长会面的同时呢，这个国台办的主任也热情接待了这个马英九到那边的祭祖的行程，还有这刚提到说欧洲领导人也受到这个习近平的热烈款待啊，你怎么看这些很多国际事情都是这个很有巧合复杂的连结在一起的？那当然，这个有关于这个马英九之行的背后呢，也有专家告诉我美国之音说，北京习近平是不是有一些目的，他认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降低现在两岸的这个风险，向台湾民众展示说这个我们也是爱好和平的，再来就是试图影响台湾202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让他企图让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像刚才这个 Vincent 讲的，可能有这个大选模式启动的一些后续的影响，也想请教您对此的观察和解读。
那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本来就很高，那么台湾最需要争取的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全世界主要的国家，我们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一致的支持我们台湾的民主，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个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利益来出发来考量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更要，因为我们不大，所以我们更要去考虑美国是如何考虑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欧洲国家跟美国在哪些问题上面不一致，我们台湾要特别小心去观察，那么哪一些是一致的。第三个就是想要跟中国大陆跟北京想要拉近关系，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商贸利益，那么可见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它毕竟有一定吸引力，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虽然在很多上面是产生全面的冲突，但是贸易额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面对这样子复杂的情况，那么我们除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希望强权涉入我们自己的民主程序。换句话说，就是在2024年1月13号我们总统还有立法委员这个选举的之前，大国角力是一定会影响到台湾，但是我们也明确的知道，就是大国去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或者是政治这个程序，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民主也是一种伤害。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一次想要帮过中国国民党，而每一次都帮倒忙，这个我们已经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见证过很多次。那么所以我觉得站在台湾比较捍卫自己利益的立场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客观环境，让我们国内的选民能够在为自己国家未来永续发展安全利益的一个 正常环境之下做出我们下一届领导人的选举，因为下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会跟习近平的任期完全重叠，所以台湾的风险会比过去要高，再加上美中的对抗，对明年的总统大选关乎中华民国的永续生存发展非常的重要。
也是，国际也都在密切的观察。我想念四位这个现场的网友还有推特网友的评论，然后请 Vincent 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这个 Reader 这位我们在推特上的网友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不理中共蛮横报道的反对和威胁，坚持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美国重量级议员接连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进一步充分说明了美国坚持和发扬了民主人权道义良知立国之本价值理念的外交宗旨。这是网友 Reader 的看法。不过另外一位网友不同的看法，王维仁他认为说，这个麦卡锡长是公然推一中一台，他说这样子能够期待大陆没有反应吗？也是网友的意见之一。还有一位网友叫闪电，他提到了这个比较细节的问题，他说这个山东舰也到台湾东南沿海了吗？不可能吧，山东舰不是已经漏水了吗？还在修，这是军事方面的，如果有可能有时间的话，我们请黄教授回应一下好了。还有一位我们现场YouTube 的网友叫刘航，他说小国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的低调中立不站队，蔡英文打着民主意识形态甘愿充当美国的一线棋子，他向外迈一大步，北京也会同步向前推进一步，现在已经没有了海峡中线，飞弹也飞越台北，军舰也到了海岸附近，蔡英文要把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吗？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他希望世界和平。这是网友刘航的个人看法。 Vincent， 其实我们的网友当然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哦，你怎么看？有这种棋子论其实大家讨论的蛮多的，想请您综合回应一下刚才黄教授还有网友的评论好吗？赵一翔先生，
我点针对有网友对于说可能这个我们现在说英麦会了，英麦会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英麦会这样子在洛杉矶，所以我认为当然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都有尊重，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说，我们还是要清楚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对于台美或者是美中或者是两岸关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机。那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说呢？因为过去其实我们国家的总统跟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这已经是第三度会晤了，包括90年代的时候跟金瑞气在台北，由李登辉总统跟金瑞气会晤，那包括去年跟 Pelosi， 那今年是在美国跟 McCarthy。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的轰动，也就是因为中方的一个反应跟他的一些论述而造成的，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台美关系上是一个完全性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有关小国的部分，我不太确定这样子的看法是如何，因为每一个小国，那我也不认为台湾是小国，但是如果这网友假设台湾是小国的话，每一个小国的处境不太一样。台湾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急迫对我们生存具有这个彻底的威胁的一个情形齁。所以包括就是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就是武力这个攻击台湾的一个可能。那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对台白皮书当中也清楚的指出这个中方对于台湾的一个企图等等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环境之下，当然台湾一定要找朋友，台湾不可能去孤单的2300万人民去对抗13亿的一个中共政权。你知道这是对于台湾是最不理性而且是甚至于最荒谬的一种想法。所以我认为台湾对于我们国家利益是相当的清楚的，那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是保有我们的自由民主跟现有的生活模式。那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当然要跟美国跟其他的民族国家去深化我们的双边合作，那也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切台海的一个和平稳定。
好的，大家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三位来宾，可能时间也稍微请大家抓紧一点，就是怎么看这一次蔡总统和麦卡锡议长的会面对于美中台三边各自内政的影响。刚刚台湾我们谈的比较多，我想请戴博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会面的现场当然有两党的重量级议员，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说处理台湾问题跟处理中国议题，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美国明年其实也要举行总统大选，有可能影响到美国自己的内政吗？请教戴博先生。
我觉得不太会影响到美国的内政，因为美国人跟别的国家的人一样，他们担心的是他们日常生活，他们国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这些都排第一。可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拜登 这几年的一些表现，我们会发现他在进行那个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他不愿意示弱，他是有点害怕那个共和党的很多鹰派，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批评他，说他对中国共产党太弱，他做了太多的这些让步。所以现在那个共和党的这些鹰派是使得拜登这个政权，拜登的这个白宫变得稍微硬一点点的，最起码在他们的措辞方面他们就是不要跟那个共和党有太大的距离。可是这个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很多美国的选民的最后的决定。
好的，黄建正教授，想请您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华盛顿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麦卡锡跟蔡总统的会面，习近平他怎么回应其实都是输，等于是陷入一个困境和进退两难的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两难的处境太高调他可能也是被批评，太低调他内政也可能面临很大的问题。你怎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的回应，还有中共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在台湾问题上这样子跟美国僵持跟寸步不让呢？黄教授最后很快的。
其实中国大陆从1949年建政以来，就从来没有放弃过，也没有改变过要夺取台湾。那么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次的台海危机那个包括古宁头，包括823，这个美国之音都做过很多的回顾。那么换一句话说，中共对台动武过去是班班可考的。那么因为中国大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部的问题比较大，军力不足。那么现在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以后，它不但经济强了，而且它在军事上面力道比较多，所以我们从它的意图再加上它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对台海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基于自己的利益，除了跟民主自由站在一边加强自己防卫以外，也要非常注意如何跟隔壁的强邻相处，而不是每天跟他挑衅，或者是摆明了跟他对抗，而且完全不顾虑自己的安全利益。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要比较均衡一点，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自己的这种防卫的能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智慧如何跟强权相处，而不至于招致战祸。
好的，在这个请我们这个赵一翔先生，如果可以他跟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讨论进行总结之前，很快的，因为刚刚黄教授有一位来宾他问到山东舰，因为您是军事方面专家，很快一两句话回应我们的网友，说山东舰在漏水，是不是现在看到解放军一连串东戳，其实台湾不用担心有些装备其实是重看不重用呢？黄教授，
不管山东舰有没有漏水，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山东舰就在八重山群岛的南边300公里，我们台东的东边，它确实整个舰队都在那里。
好的，感谢黄教授的回应，也的确是这个解放军对台湾的动作还是大家都在持续密切关注的焦点。赵一翔先生跟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总结吧，或补充我们没有谈到的重点。
我想提到一下，我认为台湾看到现在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在这个美国的一个行程，然后这对比到马前总统在中国的一个行程，我们台湾民众其实面临的是一个价值选择，我们要走向国际还是我们要这个走向对岸。那在当然在很多人会说这其实不用做选择，但让我们面临到政治的现实跟地缘环境的现实，确实台湾其实要做出选择，所以我相信台湾最终会做出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非常感谢赵一翔先生的总结，非常感谢我们戴博先生和黄介正教授的评论。我念一个最后的网友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也是顺应刚才这个赵一翔先生最后讲台湾的角色究竟是走向国际还走向对岸。这位网友叫做塞尔，是现场留言的网友，他说台湾选择美国或是拒绝美国其实并不是重点，台湾只需要选择自由。这是我们网友塞尔今天针对麦卡锡议长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他在现场给我们留言，也跟我们三位来宾和大家做分享。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戴博先生、黄介正教授以及赵一翔先生三位专家的精彩点评，感谢三位，
谢谢。
好的，也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北京俄罗斯关系生变，中欧关系出现新蜜月， 海南启动全面封关准备是利好还是又一个雄安呢？由陈小平博士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并事先透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另外，美国之音 VOA 最新也推出了电报平台，也要请您关注。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三位专家今天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谈特别节目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